家好，我是卓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k。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的男友。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期跟大家随意聊一聊，然后呢，就是随意的跟男朋友粘在一起。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感受到这样子肉跟肉贴着的啊？我们是穿着衣服的，当然，就只是脚碰着脚。
这一期不会显得我有点多余吗？
不会，你的人生一直都是这样。
确实，我感觉确实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一期要聊的一个主题呢，电视节目，饭电视节目的主题。因为最近那个王宝钏，他叫什么？王宝钏是吧？王宝钏挖野菜的梗不是非常的火嘛？然后我之前也经常提到，我觉得卓玛小的时候看了一些偶像剧，对他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因为他经常去模仿一些张韶涵在《公主小妹》里面的行为。我觉得有一点，不是，
我真的很纳闷，就是为什么你老是会觉得，就是你能够知道小时候的我，我们大学才认识，好吧？
因为你大学的时候还有那样的行为啊，就是我觉得
你
会在那种雨中跟别人吃西餐，你可能。
只有在雨中跟人吃西餐啊，
就是你意图要干出，但是还没有人就是跟你一起疯到这么疯癫的程度。
是，那个确实是公主小妹对我的影响，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小五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至今不想承认，我也只希望这个东西就是保存在咱们之间以及跟咱们听众朋友之间，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送过一本大兵的乖摸摸头，
然后他送我大兵的书，当时我就觉得他的品味很差，而且就是拜托，都谁会喜欢大兵？我觉得不如送我郭敬明，我觉得还好一点。
就那个时候不懂嘛，而且我还在就是封面写了一巴拉。反正 anyway，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种对我们的童年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的这种电视剧。那既然我们是有一个 guest， 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guest Frank 来讲一讲，就是你觉得上你红榜的，然后你觉得对你造成很好的影响的电视作品是什么？
应该可能在大陆的电视台最后没有播出，没有哪个电视台真正播了出来。但其实就是应该是我爸爸，他给我买了很多蜡笔小新全套的碟，他很宠爱我，所以我拥有了，很早就拥有了这个蜡笔小新的这些碟，然后我就很小的时候看了很多，然后我也很喜欢他，虽然他其实现在回头来看都有点少儿不宜，就是不太适合三四岁的孩子去看，但可能我爸买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
对，但我是真的觉得很搞笑，很好玩，然后以及他的很多行为在我都去一一效仿过，比如说就是游泳，然后我会突然就，当然三四岁的小朋友可能还没太所谓，而且可能就是做完这件事情也被一顿毒打了，但小五应该知道，就是有一个舞叫什么
大象舞，他有跳大象舞，
对，我还会自己在那个上面画，然后
你真的会画，
对，所以就是然后我还就是精心准备到就是刚学会游泳要去游泳池的时候，就是在我爸面前想跳那个舞，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立刻被抱走回去再加一顿毒打，但我觉得就是这整个蜡笔小新很好的帮助我的童年去更好的形成了一个我这个比较幽默的性格，我看到狗狗拉屎了，我卡回去重说这一段，就是我觉得蜡笔小新的确让我更加的开朗，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幽默细胞，所以当你自己觉得你是幽默的时候就变得幽默了，然后其他同龄小孩子，
这个我跟你有同感，我也觉得我看蜡笔小新的人是懂得幽默的人，
对，是一种相对比起看什么蓝猫淘气或者红猫蓝兔之类的，
对，
或者黑猫警长更高级的一种幽默，
对，这个你说的对，就是我觉得同时期大陆的动画片好看的啊都没有比较幽默的，都是比较严肃的，比如像我那个时候觉得大陆也有好看的动画片是葫芦娃还有西游记之类的，但是里面完全没有幽默的元素，我甚至不记得里就是有什么动画是让我国产动画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幽默的，但是蜡笔小新确实是一个日式无厘头幽默的一个这种小短的动画片，很好看，
对，就是应该每一集就是七分钟左右，然后就是它一集其实分成了三集，然后蜡笔小新会哦 中间熬一下。
对对对。
然后
我现在每天吃午饭的时候都还会看蜡笔小新，就是真的是我的下饭动画。
我觉得就是你们刚刚说的有一点我刚刚听到了，就是特别棒，就是真的是就是蜡笔小新的那种，就是我觉得纯幽默的那种，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就说动画，我觉得在国内其实很少，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都是有那种很强大的，就是很强的是他要强调那个成长，包括小鲤鱼历险记你们看过吗？
我看过，我看过，
对吧？还有那种什么什么魔豆传奇，就是他其实反正这种动画片讲述的都是一个成长，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小伙伴，你跟你的家人去完成一个什么冒险，然后最后你成长了，就是关于幽默这一块他提的很少。然后在我回来的路上我跟那个弗兰凯聊，就是其实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就是我觉得小五你也肯定会同意的，对不起我打了个臭嗝他的表情，那就是小品。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春晚还是能看的，这是可以说的吗？
啊、
我想说的是那个小沈阳跟那个赵本山老师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一针眼一闭眼。对对对，那个东西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于那个赵本山老师跟那个那个叫倪萍老师嘛，他们的白云黑土。
宋丹丹。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对对对就是宋丹丹就是他们的那个表演就让我觉得说哎我杨卓玛就是说也可以去进军一下小品界，因为我觉得说哎他们这种令人发笑的能力，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一种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面就是埋下了一颗种子，甚至我妈也觉得说你看宋丹丹可以就是让别人笑，然后她还能赚钱，说不定你也可以，就是我就觉得说谢谢宋丹丹老师在我非常年小的时候让我看到了一种女人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无限性啊，就咱们不一定是要去上班，咱们也可以就是让人发笑啊。
我小时候的时候也看了不少韩剧，可能应该也要上我的黑榜，就是具体我现在没有办法通过我的回忆把它一一列举出来，但好像类似就是台湾和韩国的很多这种偶像剧，它里头经常会有一个很衰的男主角，然后似乎他们经常会传递的一种观点就大概就是什么金三顺金喜善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
然后他会有一个很衰的男主角，他一开始就很倒霉很蠢，但实际上那个男演员也还挺帅的吧，
对对对，
话说来说就还是一个帅哥，但反正会打扮的就是人模狗样的，然后感觉很衰，
对，
然后这种男生呢他一般也会被高看就是看不上看不起，被一个很美丽的女生看不起，但是他会通过什么500次献花500次每天下每天下午或者每天晚上在深夜等在人家楼下去默默地注视着守候着他的女神，然后在小学初中我都是一个很肥很衰的状态，然后在这种状态下我也就觉得这样能追到我的女神，但是事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有点性骚扰，都有我觉得有点性骚扰行为的，就是有点过度侵占别人空间的行为，现在回过头来看，所以就是所有这种单相思无脑恋最后通过可能到了365天或者到了1000天最后就能达成追到女神这个事情，就纯粹是扯，纯粹是意淫，纯粹是
一种单方面的幻想，
对，而且教坏了很多这个国家这个亚洲
东亚男生
上数不过来的男性，
真的，因为我现在看新闻都会有那种就是一个男的在超市里面碰到的女生觉得人家很好看，然后他每天在那个超市那等还给人写纸条就说我一定要找到你，然后还会有官方媒体帮他转发说谁来帮帮这个痴情人，我想说这是一个变态啊
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觉得我对韩剧和那种台湾古早那种偶像剧最讨厌一个地方还是就是无论这一个男女主他的那个爱情故事是怎么样的，就他家庭是怎么样的，他们都长得很好看，然后就感觉好像只有特别好看才能被爱，就是一般有那种灰姑娘的故事，那个灰姑娘长得很美，就是美的异于常人，我觉得这也不太像灰姑娘吧，就是也太美了，
就是那种穿的衣服破了点但是你看得出来她是个大美人坯子，
对对，然后呢就是就算是那种什么丑女无敌这种电视剧我感觉她也会最后变成美女，反正就无论怎么样她最后那个男的一般也都会特别帅，然后那种就是长得不怎么好看的就会全部当成配角，而且越长得越奇怪的就是那种越搞笑的配角，我觉得这个也给我心里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影响，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好像我就只能就负责搞笑的部分，因为我不属于那种长得很帅的那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登上这种就是在这种偶像剧横行的年代的话我没有办法站在舞台的中央，
那你这个还好一点，我是这种就是长得也很衰长得也不是很好看 然后但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主角，然后硬熬自己是主角，然后就会搞得很尬，自己也很丢人。就
还好了，那个时候没有阳历，不然的话你肯定被吐槽。
对，肯定会被骂。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到红榜的话，一定会上我红榜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就是
红榜第三名，先揭晓一下。
OK， 就是《武林外传》，就其实我第一名，就是我就觉得说
第一名，你不要从第一名开始揭晓，人家都是三二一，这样
哦，
你要留悬念呀。
好，反正就是我上我红榜的，我一定要说的就是《武林外传》，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太深刻，就是每次放学回家就坐在地板上就看《武林外传》，然后趁听到我爸妈的回来脚步就把它拆了，因为我觉得《武林外传》就是带给我快乐，就像我说的，没有那种抓嘛，就是我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你看了很多偶像剧之后，你真的烦。我每次看的感觉，我那个时候虽然我还没有乳腺啊，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有乳腺嘛，我已经乳腺增生了，就是我到现在胸部都没有发育，就是因为那种偶像剧看多了，妈的给我气的，就是我就觉得说，武林外传带给了我单纯的快乐，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我意识到了，就是像姚晨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郭芙蓉，就像郭芙蓉这种敢爱敢恨、脾气非常大的、非常搞笑的女生是战无不胜的，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就是。我一定要成为就是郭芙蓉那样的女生，就我觉得她很有魅力，然后她就是敢爱敢恨，
嗯嗯嗯，
就是我就觉得说她给我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就是女性的模板，
嗯，
就是不再是所有的韩剧啊，就是或者是台湾偶像剧里面的那种女生，就是郭，而且郭芙蓉就是姚晨那个时候也不怎么符合大众审美吧，大家也觉得她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嘴巴大怎么怎么着，我就在她身上找到了很多共鸣，因为我觉得我嗓门也大，我也特别搞笑，但是。
嗯，
就是我觉得他是那个剧里面就是非常闪光的存在，我觉得说 OK， 那我也会是一个非常闪光的存在 which is true。 嗯，
我的红榜第三名，我的红榜第三名也是武林外传，就是我小的时候真的回看武林外传无数遍，而且我武林外传是那个时候我少有的那个看的那个家庭那个情景喜剧，而且我觉得他每个人的人物个性很鲜明，就是只要这个经典台词一出来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且我到现在都能够背那些，而且特别是我记得郭芙蓉和那个无双他们有一段就是说那个什么白驼山撞骨粉，挨了刀来一包，活到二百不行，我觉得很幽默，然后它里面有很多那种特别无厘头的地方，其实我特别喜欢无厘头的喜剧，可能这个也跟我最小的时候看蜡笔小新有关系，我很喜欢那种无厘头的幽默，然后呢这个武林外传里面有很多那种特别无厘头的幽默，然后他最后能讲一个那种不让你觉得他在教育你的小道理，这个我觉得很难，就我看很多比如说你说现在的小品那种问题，我就感觉教育意味太浓了，我感觉他就是想教我点东西，但是武林外传真的是他每一集会讲一个小道理，但是你不会感觉到他硬要在让你学什么东西，而是他真的在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自然承接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让你觉得特别的自然，而且你感觉从他的那个塑造的那个人物嘴巴里面讲出来这个事情很合理。
我还想要补充一个关于武林外传一点，就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在那种电影就是影视作品里面，成年人的影视作品里面就是看到那种友谊，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影视作品里面就基本上你知道是没有什么友谊的，就是他重点刻画的都是爱情，就是爱情爱情爱情，可是在武林外传里面，
对对对，
我觉得有非常单纯的纯粹的这种友谊在里面，以及各种各样的情谊，包括他们几个相处最后成了家人，就其实也是友谊，对吧？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美好，就是我觉得说我靠，就是有这种感情就是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对吧，大家都想要谈恋爱，但是你知道咱们也很乖，咱们不敢谈恋爱呀，咱们是东亚小孩，但是我就觉得说哦，我靠，武林外传让我看到这种友谊的闪光点，让我对于就是友谊充满了向往，反正就在那个时候我其实特别喜欢交朋友，就是到现在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武林外传能上我一个榜的原因啊，就是看到了友谊很棒，
直接就第一了，
对，就直接上第一了。
那我现在揭晓一下我的这个黑榜第三名。
嗯，
我的黑榜第三名，我最讨厌那个第三名的节目是那个开心词典，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好像是那种提问回答的，是不是？
励志问答的那个。
嗯，
节目，
我知道，
我
记得。
非常讨厌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中国小孩内卷考试噩梦的开始。因为我家人每次都会看这个节目，而且他们一定都会把我叫上，而且那个问题。题他们要让我回答，而且
很难，
而且我还要比那个参加节目的选手先回答出来，不然我就能看到答案吗？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很大，我最讨厌这个节目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王小丫就该死了。对不起，没有说王小丫不好的意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看这个节目还让我答出来，后面我问了我的同学，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吗？就是好多人都会在家里面看开心词典，然后被父母考， 然后有的人可能比较较真儿，有的人可能比较不较真儿，但是我都觉得那是东亚学生痛苦的根源的开始。
但是我这边要强调一个，就是我突然想插播一下，不好意思，这个肯定小五很有感触，我还特别讨厌那个节目，就是相亲节目，相亲节目啊，因为小五上过呀。
不要再讲了。
我其实还有蛮复杂的对于相亲节目的感觉，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这个我不知道，我应该还是很感激我爸爸，就是我母亲去世之后，其实我爸爸还有一段时间单身，就还蛮久的，好几年，然后在那段时间里他有看过相亲节目，然后我有时候写作业从房间里出来看到他在看，他会快速的换掉这个节目，可能就是想不留给我什么阴影或者压力，然后所以我其实还蛮感激他那会儿就是留给我这个空间，然后直到我可能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自己开始看相亲节目。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
不是我就是看，就是虽然就是跟自己八毛钱没有关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我很热衷于看一下别人的生活以及别人的自信。
哦，可
是就
是
一般基本上是属于我看了别人自信，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很可笑，然后就找一下这种高中的时候幼稚的时候的这种存在感。就是找一下这种给自己找找信心，就他也能自信，我可以更自信。
哦，好，你好特别啊你。
而且你不要再说我上过相亲节目的事情了，而且别人会以为我去相亲，我只是去相亲节目负责搞笑，我又没有去相亲。
就是我跟你讲，他带着他跟他的一个泰国好朋友去上相亲节目，就是你现在相亲节目已经就是高级到开那种国际赛道。你知道吗，就他的那个好朋友是泰国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小五在那边就是人家的好朋友，在那边各种提要求怎么怎么之，反正就是他就是蛮搞笑，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那期收视率特别好，他那个节目
我们是那一季收视率最好的。
对，他那一季被反复拉出来看，然后甚至就是过了三年呢，我爸看到那个电视还要跟所有人说，哦，这个上电视的男生来我们家吃过饭呢。所有人
好尴尬。
但就是啊，我很不喜欢相亲节目一点，就是我觉得我最讨厌的就是相亲节目是那种就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上节目的，就是说哎呀这是我家小孩你怎么怎么，然后你们家，我觉得在那种节目里面小孩子是非常被动的，就不是小孩就是大人，就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就是他们什么都听家长的，然后就是家长说这个可以，然后他们就聊，就是完全家长站到主动，你知道吗，我仿佛就看到那种什么向太，然后那种汪小菲在那站，就是我很难受，就是我觉得说为什么不能让小孩自由选择，为什么不能让小孩自由恋爱，而且我感觉到那些家长其实也是有特别多的要求，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很窒息，所以说我非常讨厌那种就是被家长带去参加的相亲节目。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非常喜欢，哦不对，我妈不喜欢，我爸很喜欢看，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想看看漂亮女生了，但是我真的很厌恶。
我觉得在儒家三国里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你还有
Frank说一下你黑榜的电视节目是什么。
黑榜的电视节目其实不算黑榜了，我觉得就是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电影。就是有过一次我妈妈她有一个信用卡，就是可以10块钱看电影，然后那个晚上我印象很深，她就是不想看到我和我爸，烦她，然后她就把我们送到了那个电影院，然后说你们俩看个电影吧，然后当时就因为我其实也在做电影，然后我也后来，
当时你10岁就开始做电影了？
不是就现在，但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片子，叫《东邪西毒》终极版，2008年重映的，然后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然后它的确是个挺好的片子，然后但是当时我真的什么都没看懂，然后我被送进去看那个，而且很惊叹，就那会儿还有这种电影可以在电影院看到，但的确就是我和我爸进去看了半天，然后出来之后都感觉脱了一层皮，然后我看着他说你看懂了吗，然后他就是浅浅一笑，然后嗨没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他应该是没有看懂的，我可以确认的这么说，但为了一些他的颜面他应该也就跟我说没什么意思，但的确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作品，但是有时候在错误的时机错误的年纪去看有些东西，也就的确看不懂，然后
感觉就浪费了似的，是吧，
对，
嗯，
然后但是个我能顺带直接说我的红榜第二名，就说到电影，因为就是贾樟柯有一个电影叫天注定， 然后它应该是2010年初，就2012、2013、2014年这个样子的一部电影。然后当时我很喜欢看禁片，就是那会儿应该是初中吧，然后只要有禁片符号的我都会想去在一个暑假都看了。然后
还有禁片符号的东西啊，
不是，就是有新闻就是说禁片，然后就是这个双引号的禁片，然后它有可能是那种有割掉那个地方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也有可能是带着一些十八禁的内容，颜色的内容在里面，但反正一个荷尔蒙旺盛的初中生，就是想看禁片吧，然后当时我就说哇，中国禁片，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夜总会什么的这种灯红酒绿，我就特别感兴趣，有很强的欲望去看这个禁片，然后搜了好多资源，虽然说也下载到了什么葫芦娃呀之类的，但是最终看到了之后，发现它不是那么回事。但就之前论坛之类的经常会有一个话叫什么我裤子都脱了，
就给我看这，
你就给我看这，但后来我就认真的看完了，因为我一直在等那个时刻，但
就是他们给你保证了这个电影里面有一种颜色的画面，你在等那个画面是吧？
对，我以为禁片那个时候我以为禁片就是带颜色的，所以才会被禁，但后来发现压根没有，一上来就看到了王宝强，然后中间还看到了姜武，然后
就很费解，为什么这也要进，他们两个有什么看的。
对，然后对，但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电影，然后后面也逐渐开启了我看电影这条道路，然后所以我看了很多独立电影艺术电影，但其实现在独立电影艺术电影也很不幸好像被沦为了禁片，就如果非要说只是因为禁的太多了，所以最后就干脆就不提这个概念了。
然后公布一下我的黑榜第二名吧。
好，
然后我的那个黑榜第二名是恶作剧之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为什么恶作剧之吻？我知道啊，是杨丞琳演的那个，虽然我已经忘
了。不是杨丞琳演的，是那个叫谁，林依晨演的。
哦，袁湘琴跟江直树，我超喜欢啊，我觉得袁湘琴好可爱。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看袁湘琴当护士，我都想对那个医院所有人说快跑，就是怎么会，就是这么迷糊的一个人怎么能当护士，那么精确的一个工作，那么要对人家生命负责的一个工作，而且一个医生为什么可以允许留那么长的泡面头，那个江直树就是要想就是头发很容易掉啊，万一做手术的时候头发掉到那个患者的肠胃里怎么办。而且
你说的是，我觉得我当时觉得恶作剧之吻有一个什么好的点，是因为就是因为恶作剧之吻我就只喜欢成绩好的男生，我就觉得成绩好的男生很有魅力，就是很禁欲系，就是我觉得真的，但其实也给我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嘛，就是我老喜欢那种就是讲话贱贱的成绩好好的男生。那个时候我小学喜欢的第一个男生就是那样，就是数学特别好，然后就是拿那种什么什么竞赛奖了，但是他讲话就是贱贱的，我就比如说我就会像袁湘琴一样，我说啊，那个明天要不要一起去上体育课，然后他就会说不要，滚。然后我想说天哪，好有魅力，就确实给我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啦，但是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觉得袁湘琴很可爱。
就反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让我对我有非常不好的影响，首先从女主角的那个层面我真的很不喜欢那样的人，而且就是我当我感觉到那个剧很红，有班上的女生在模仿那个袁湘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拳头很硬，我就觉得说像看见了绿茶婊一样，因为我觉得干嘛这么稀里糊涂的嘞，而且找不到路。
你知道我不是装的，我是真奇里糊涂啊。
我也知道，但是我觉得找不到路也不是什么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是啊、
但是会有很多人故意找不到路，就是，而且还有就是大家会很喜欢变成一个傻傻笨笨的人，我觉得我不喜欢。第二个呢，我就当然觉得更是觉得男主角让我觉得非常的讨厌，因为第一个，男主角太爱耍帅了，他就是很爱那种冷酷帅哥，像我这种就是个性非常开朗的人，就是你知道我的那种开朗简直不是一般的那种开朗，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社牛这种词，我就属于那种特别开朗，我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种男生就在学校里面被他压榨的完全没有生存空间，就必须那种不说话臭脸冷酷那种感觉，好像那种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审美。然后我这种那个时候男生都会比酷嘛，就我完全无法装酷，就是我连一秒钟都没有办法装出来，就算我最生气最难过的时候我也只能难过5到10分钟，就是我非常难呈现一个那样的状态。而且就是他们里面那种就是 那种别扭，那种纠缠，就会让，就因为我也不是看完了，就是我每次都会看到我姐姐在看，我被迫会看到一些，然后呢就会让我非常的头疼，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谈恋爱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我这辈子都不要谈恋爱，就那个时候就让我对恋爱造成了非常负面的想法，然后我非常的就是讨厌谈恋爱，就因为看到那种折磨和那种纠缠。
你知道吗，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就是我觉得那种电视剧偶像剧，就是台湾的，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都是台湾的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啊，什么公主小妹啊，这种什么不良校花，它都有个共性，就是男女主角如果出现矛盾了的话，他们绝对不会直说，他们要各种绕圈子、
哦、
对吧，一定要我为了你牺牲，就是算了，这些都默默让我来
看。然后再有一个那种错在那个电梯上错过的那种瞬间，
对、
就是、
哦对对对对对，
下
个一定要错过
电梯，
就是我很烦，就是我真的觉得那种都看着憋屈，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造成了不好的那种感情观，就是我很不想要就是说出来一些事情，就是我老想要自我牺牲，因为我总觉得可能有个电视机在记录吧，就是总是有人在看吧，但是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就是我反正就是很不喜欢，就我现在觉得说有事说事，有什么事情你为对方做了什么你就说，不要老总觉得有个摄像机在那拍你，就是没有人为你的这种什么圣母情怀就是给你颁奖，真的很不喜欢。以及我觉得像这样子是一种男生，确实是，就是我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受这种偶像剧的荼毒，我真的很喜欢那种不讲话的酷酷的帅帅的男生，但我现在变了，我现在就只喜欢帅帅的男生啊。
所以 Frank 是什么个性的男生？帅帅的开朗的
Frank 是那种，对 Frank 是我第一次见 Frank 是我就是觉得这个男的就是说肯定是那种性格很差的男的，因为他这种还漂了个头发，然后很像那种，
没有、啊、没有 highlight 一下 highlight，
你当时没有吗？你当时就油皮好，头发是有点黄的，你自己看那些照片，
是 highlight 出来的一点染，
哦一点染、哦、然后他讲话这种笑笑，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就感觉就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就觉得说他一定是个很讨厌的人，就是我的第一反应、
就
是、
这不就是你那个韩剧里头的那个概念吗，话不多，
对，但是我觉得他性格一定很讨厌，就是因为我印象里面我遇到过很多这样子的男生，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我长得很帅，
27岁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
没有
啊，对
啊，
对啊，
但是不一样啊，我小的时候看那种男生我很喜欢，我第一次看到那样子我就有过，我第一次我就恨不得就直接翻白眼、哦、我想说这种男生，我想说 I know this type 好吗，我知道你们这种菜，你就是在我面前疯狂装冷酷，我现在就是已经学聪明了，我才不会喜欢你嘞，我就当时对他很不爽，结果后来就是后来就相处了一下，觉得他在这个外表下面还是有颗比较可爱的内心，让我觉得说 OK 这个男生是比较真诚的，跟那种别的男生不一样啊，就是不是那种单纯装酷的男生，因为我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很快就能分辨出来我跟这个人聊不聊得来，是不是在一个世界里面，就是他比较幸运，就是进入了，我就觉得说嗯，他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 Frank 是可以聊天的人，而且就是可以聊很深的 topic 的这种人，不是说浅浅的沟通一下就过去的那种人。
但是我要插播一下，就我的红榜第一名就是快乐星球。
不是啊，你刚刚已经抽了红榜。
哦对不起，那就红榜第二名吧，就是我在这边一定要强调一下快乐星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肯定很有共鸣，而且你一定无法想象，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渴望就是丁凯乐的那个卧室里面的那个电脑桌，就他的那个叫什么桌子，就是我觉得他那个、
啊、可以穿越吗，
对他没有，是那个桌子的样子，因为他你知道吗、嗯、他那个桌子的样子对我们那种小县城的小孩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那个时候家庭条件好的所有的小孩都是有那样子的桌子，就是那个桌子跟那个书柜是连在一起的，我梦想就是有一个那样子的桌子、
嗯、
而且丁凯乐还拥有一台电脑，然后我还记得那个电脑只要按下回车键还是空格键就可以走，我大学才拥有了我的电脑啊，反正就是 anyway。 还有就是我觉得丁凯乐身上是有一点我很欣赏，是丁凯乐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人，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我虽然忘记了基本上所有的情节，但是我记得他会帮助同学对吧，感觉他老是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再帮这个同学处理问题，晚上再帮助那个同学，就是我就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埋下了一个种子，那就是丁凯乐其实是我的理想型，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嗯，善良的，然后很体贴的，然后很有魅力的男生，就是不是酷酷的男生了。
哦，插播一下，我被狗咬了。
我看到了，你别咬爸爸了，行吗？
然后你打了我一下。
为啥？
我不知道啊。
哦，我想打。
不要不要咬，不要咬他了。
对，不要他再咬。
但我们一直没有打我们的小狗。
对，我们都是打人的。
我的红榜第二名，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是部动画片，非常好看，叫做《马丁的早晨》。
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电视台才会播的那种。
对，我只记得
他好像是，他好像是一个美国的动画片，还是我们还是中法合拍的，我记不得了。反正是一个 他主角是马丁，然后是一个外国人，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变成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
哇哦，
我觉得那个
我好像看一两集就比较高级的节目，
我觉得那个动画片真的给我带来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是我每天早上都特别期待第二天的到来，而且我那个时候养成了一个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的习惯，就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挺好的，可能那个时候对我有点不好，就是我那天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人设我才能够活下去，那一天就是要像马丁一样，我要给自己一个人设，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受伤的小狗，明天
是巴廷的公猪
不，或者明天就是什么，我今天是一个医生，明天是一个住在美国的什么杀人犯，就是会给自己那种，因为他每天醒来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就是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角色，也不一定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就是那个人物是一个中性的，但是在我们的定义当中可能他会有正面和反面，他有的时候醒来可能是反派的，
嗯哼，
但是那个动画并没有刻画的那么反派，就会让你觉得其实人并不
是，就
是
他是一个比较公正的角度来叙述是吗？
对对，他其实也不是公正，他就是也不敢写的那么反派，不然就没办法播了，但是你其实自己会影响，就我觉得有影响到我的价值观，会没有会让我觉得说这个反派，就是我小的时候都觉得坏人都没有那么难让我难以接受，我都会想，因为我看西游记的时候就感觉我跟别人看的心情不一样，就我不那么讨厌妖怪，我觉得他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哦，我这点跟一模一样，
对，我觉得跟那个马丁的早晨有影响有关系，
就是我确实那个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尤其是看到那种现实，就你知道那个什么真人版，就是六小龄童的那个版本，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些妖怪过得很惨，你知道吗？就是那些妖怪都有一个很悲伤的过去，然后他们都有一个被欺凌的那种生活，包括他们的长相啊，然后他们在一个那种很破的地方，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会感觉就是一直都还蛮心疼妖怪的，而且我还特别不喜欢西游记里面一点，就是我觉得西游记，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任何女生都会那种感觉，就是西游记里面的女生不是妖怪就是很奇怪的，基本上全是妖怪，
就是想吃唐僧肉的，
对，就是女生只要好看一点全是妖怪，
对，然后都觉得唐僧特别帅，
对，就所有人我真的不用想说，
然后我觉得唐僧那个演员也没有很帅，
对，
感觉他就是白白净净的感觉，
对啊，我想说姐妹们，就是咱们就喜欢制服诱惑，咱们不至于喜欢一个披袈裟的吧，就是
我那天看见一个说法，哎，就是为什么就是西游记里面的女妖怪都会幻化成漂亮的美女，就是幻化成人形，而男妖怪基本上都是什么猪头狗头还有熊头，就是因为男的一般比较普信，他们觉得自己特别帅，就是狗黑熊精觉得他那张熊脸特别帅，但是女妖精都爱美，所以他们想变得更漂亮，
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逻辑啊，确实是，但是我懂你那边你说的那个马丁的那个我确实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在动画片里面我感觉我小的时候看到比较好的全是国外的，包括那次我还跟他聊，就是我记得那个叫什么麻辣女孩是吧，叫麻辣女孩探险，就是我都已经忘记的情节，但是我很喜欢那个动画片是因为它是女生为主角的，就是你知道吗，这种对我来说很不一样，因为包括就算海绵宝宝跟派大星没有什么性别，那配角也是男的呀，就他的配音的也是男的，而且你明显看得出来他们是以男性视角嘛，包括因为那个 Sandy 就是很女性的对吧，那个飞行员，那个猴子飞行员，然后基本上什么蟹老板啊，
那个不是猴子，好像是那个
对，松鼠，
松鼠，
对，松鼠，反正就是我也很喜欢海绵宝宝，但是我没有办法很大的共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看了动画片真的女生很少，你说的马丁的那个也是我还能想到女生的就是那个什么花花泡泡毛毛那个叫什么
飞天小女警，
飞天小女警，但是飞天小女警也是一个他们是被一个男的在实验室里面打造出来的三个女生，你知道吧，就是你细思还蛮极恐的，就是一个中年男人在一个实验室里面造出了三个那种小小女孩，就想着还蛮，而且他们的哎，反正现在我说不出来了，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我能够多看到很多就是麻辣女孩这样的动画片，我觉得就是会挺好的。
马丁的早晨对我的影响真的特别大，他让我无比的期待明天，而且他给了我一种消化明天的一种能量，我觉得工作之后啊，你在想这些事情，其实面对明天还挺难的，你其实不想第二天来的那么快，特别是工作了之后，我特别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特别希望一直停留在这个晚上。然后呢，我觉得马丁的早晨会给我一些能量，就是我现在会拿这样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世界，就是我会给自己一个人设，就会像我小时候一样给我自己一个人设，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我必须用一个 专业的态度和一个绝情的这个人设来抵御这些事情，然后我才能够说得出口这个话。或者我今天会想象我自己就是一个这个 bad bitch，然后呢我今天就是得这么干事，我今天就是不留任何情面，我今天就是像，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就是得撒泼耍赖，那个时候跟你的人本身的个性是并不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在很多场合可能撒泼耍赖是最有效最好的方法。
我早就发现了，
对啊，特别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你没有办法，然后你就得给自己一个人设。当然我承认这个人设有的时候我也会假象成是一个女性，对不起，这种刻板印象我也有，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难免会要用一个这样的壳子，就是把自己装进这个壳子里来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马丁的早晨他给我一个非常正向的影响，是说我长大之后还可以用这个力量来处理很多问题。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现在反思得来的，还是说你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了？
我现在反思的话，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在玩这样的游戏嘛，就是每天给自己一个人设。我觉得它建立了我一种习惯，就是我能够每天角色扮演的一个能力。我黑榜第一名是那个情深深雨蒙蒙。
啊操！我超级讨厌那个谁。
我真的很讨厌情深深雨蒙蒙。第一个是因为我妈爱看，当然跟这个有关系，她老是抢我电视看情深深雨蒙蒙，我被迫要看有关系。第二个，我真的很不喜欢情深深雨蒙蒙里面传递出来的所有的沟通的方式，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那种变态的爱情观。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他们什么平什么平的一家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为什么互相的这么纠缠，然后呢说对方的坏话。
作者是叫啥来着，这种系列的那个叫
琼瑶。
对，琼瑶。就是你刚刚说的有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觉得琼瑶电视剧里面有个共性，就是那种沟通的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些，就是他们绝对不会正着来说。比如说对吧，如果有什么问题，美剧里面一句里面就是说，哎呀，今天我对你不爽是因为这个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但是在琼瑶里面就是那种我不会说，然后我们要在八集里面就是演来演去，而且永恒的点就是爱情，就是两个女的一定要抢一个男的。我真的受不了，我想说天哪，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也太无聊了吧，就是除了这些就没别的嘛。而且你不觉得吗，琼瑶电视里面的人好像都不用工作。
有情深深雨蒙蒙里面还是有工作的。
哦，
他们去大上海舞厅还唱歌嘛，那个吴萍还说、哦、我比你们高贵，我是来赚钱的。
我就只有这么一点印象是了，别的都是那种什么富家小姐对吧，就是基本上不用怎么工作，然后喜欢的男生就都是那种工薪阶级。
对，反正我那个时候很讨厌，就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之间都在勾心斗角，然后我就觉得看起来很烦。他又不是一个宫斗剧，而且大家又是亲人，你干嘛就是把他写的，而且写的那种勾心斗角也不好看，觉得特别的弱智。你不像我觉得《甄嬛传》它也是勾心斗角，但它好看，它有逻辑，但是
《
情深深雨蒙蒙》里面有的时候没有逻辑，你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单纯的坏，或者是单纯的因为蠢而导致的坏，就莫名其妙的就要跟别人撕逼什么的。然后呢我觉得两个那么漂亮的人，就是什么如萍和依萍还是亲姐妹，要去争一个男人也很无聊，那个男人也没有多好，我感觉也没有多有出息，我就觉得传递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价值观，而且他还一直重播，导致我无法看别的优秀的电视节目。
而且我觉得情深深雨蒙蒙里面他其实塑造了一些很经典的很刻板印象的东西，包括那个叫什么，就是有个女生饰演的一个疯女人的角色，
可云，
就是对可云，就是那种我忘记可云发生了什么，反正最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她疯了，她确实是疯了。就是现在在社会新闻里面你能看到这样的疯女人特别多，都是那种遭受迫害的，但是你只要以一句她疯了就好了对吧。
嗯，
我记得可云是遭受了什么还是怎么我忘了，反正就是这种疯女人角色，以及里面的那个陆振华吧，他还会打自己的老婆，然后把自己老婆关起来。
对对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囚禁耶，我的天哪，就是你就是一个有钱的男的，然后你有好几个老婆，你还把你其中一个老婆关起来。我想说琼瑶你也是女人呢，你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啊。
他可能并不是以女性视角在写，他可能是以社会真实的视角，可能也真的存在吧。其实我们中国有特别多非常好的文学作品，像我之前第一次看那个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是看韩国人拍的那个电影，就是拍的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看了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他是余华写的，这么有意思。然后我那个时候才读了余华一系列的书，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就除开爱情以外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都没有人给我们讲述过，都没有人给我们看过这种东西。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不想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残酷吧，我不懂为什么反正。
但其实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对，就是说你不能去假设就是你的观众能够接受什么，然后你就以此为由把这些能够看的不，比如说你说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残酷，我们不能接受生活的巴巴，可是我们又不是不看新闻，对吧？
对，
我就觉得其实这种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让人知道，因为我觉得
现实的世界。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是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仔细去回想一些这种作品，我们能想到的都是这种比较特别的，然后比如说讲述成长友情啊这种，或者是我们觉得很搞笑的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哪怕就是回忆课文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教材也是给我们体现了很多多样性，包括你刚刚讲的那种，我记得有一篇课文叫做什么，我家门口有个长长长长的走廊，就讲的是自己村里面的一个人，一个阿姨就是领养了一个聋哑小孩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当时就是哭了，就讲母爱的那种，然后还有大量的讲那种什么人血馒头吧，就是鲁迅的那种吃人血馒头，就是我觉得说你看那种东西看着就是对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审核也没有太严，但是那样子的文学作品就是给我造成了那种冲击，并不是说天哪这个世界好可怕，而是让我意识到文学是可以当成一个武器的，就像鲁迅说的笔是我的武器，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对吧？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接触到更多更好的电视剧巴拉巴，说不定你跟我现在都开始写剧本了。
然后我的红榜第一名是《动物世界》，就这是我整个人生阶段到现在最爱看的节目，而且这个节目给我的人生整个人生的长河里有非常重要的哲学意义，我觉得因为我小的时候嘛，你知道小的时候男孩子的关注点就很原始，《动物世界》里你就会观察到一个点，就是动物无论是什么动物，是哺乳动物也好还是那种卵生动物也好，你就感觉他们人生的主线条都是在交配，就是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是又到了发情的季节，动物们开始交配了，就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启示，我就觉得所有的动物到最后都会到这一步，就是那个时候让我对人性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因为我以前并不觉得人是动物，而是我在那个因为动物世界他那个稿子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反正配音就是赵忠祥嘛，然后他都会念那个稿子，然后他就会说其实我们人也是茫茫万物当中的一种，我们活到对，那这个是动物世界里的原稿，大家可以去搜，就是我们活到最后的目的可能也跟他们全部一样，都会困惑于繁衍和交配，我当时就觉得哦，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才很对我很震撼，我才知道哦，原来人是动物，然后我们最后也会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动物在干什么呀，怎么这么丑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然后就在这里，然后我觉得很搞笑，就像那个时候我们看苍蝇在那个桌子上，苍蝇不是会在桌子上报队吗，我不知道你读高中初中的时候见没见过，大家都会在那里看着笑嘛，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哇苍蝇真的是还蛮不讲究的，而且我看见狗在马路上这个样子我也会觉得很怎么讲，
很搞笑，很羞耻，
对，我觉得很羞耻，我会替他们害羞，小的时候，然后长大了我是觉得哎狗真不检点，你说我现在觉得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好到哪去，再好笑什么呢，其实大家活到最后整个动物世界就是它动物世界里面有很多故事你知道吗，它有春夏秋冬，有不同季节，然后每个动物的狩猎方式不同，它们的习性不同，有的群居有的不群居，但是无论这些动物有多不同，它们最后在干的事情都只有一个，就是交配，
繁衍与交配，
对，我就觉得天哪我们好低级，就是感觉整个动物世界都在干这个事情，然后有一集可能也我记得印象也很深，就是讲到人能进化成人除了发明出了语言还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就是讲对，就是讲自己人他不再因为繁衍而交配，他不再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就是像狗一样在路边见到一个人他就上去顶顶顶顶顶，对吧，因为狗会这个样子嘛，本能的其他动物会这个样子嘛，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哦这个才是我们人生而为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比如说有些强奸犯也好，一些犯人会被称为禽兽，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就是非常有逻辑的，因为他模糊了这个人和兽就是和其他动物的那条界限，
他是一个被就像他说动物的本能这种本性，
对
吧，
对对对对，使用工具嘛，文字克制自己的欲望，所以这个就是人和动物的一些区别嘛，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合理的对他们的一个描述，
对，而且我觉得动物世界你这么说我现在想起来我就发现其实我那个时候在老家动物世界是所有人都会看的节目，因为有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外婆他们也看不懂汉语， 但是动物世界你不需要语言，你只要看那个画面就好，他觉得很漂亮，他觉得就是自然。然后而且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对动物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因为我觉得我不想看这个，我想看动画片嘛。但是我仔细回想起来，就最近几年我又看到动物世界里面一幕，就我感触特别深，就是他讲的大概就是狮子的习性，然后他就讲到了母狮子，然后我才发现其实在狮子里面，其实母狮子是有更强的攻击性，而且母狮子是又负责去觅食，然后他又负责去养育。我觉得说我的天哪，就是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关于雌性女性就是生活的这种多样性，就是动物世界里面早就有了，就是你不仅仅是传统的这些，而且不一定就是男强女弱，在狮子里面明明就是雌性更强，就我就发现我想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其实动物世界里面早就有了，而且就是以及纯粹的就是单纯的画面的这种漂亮，对吧，就是他这种也没有什么演，就是我觉得这种非常单纯的就是这种直接给你表现，对吧，他的四季，然后他如何去迁徙，如何怎么怎么着，我都觉得很漂亮
啊。我那个时候看动物世界真的有特别多让我震惊颠覆我世界观的地方，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海马他那个爸爸是有育儿带的，是爸爸来养小孩的，哇，那个让我真的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动物他们可以在没有雌性的情况下，有一只雄性会主动变成雌性，就是它可以发生那个性别转化，当时也让我非常的震惊。我觉得动物世界真的有那种特别多不可思议很奇妙的瞬间。
还有就是那种是螳螂吧，交配完之后母螳螂会把公螳螂
吃掉。哦，对对对对，母螳螂会把公螳螂给吃掉。我看那个黑猫警长也看到，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天哪，母螳螂也太不近人情了。而且我那个时候看猴群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雄竞那个词，就是看那个猴群他们要选猴王的那个过程，就他们一路跟拍那个猴王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残酷，就是他是跟人类社会最接近的嘛，就是你要争夺那些雌性，然后你还要把他们保护起来，然后都是属于你的私有财产，然后你还要把另外一个猴王给打飞。你想要在这个群体里活得下去，你要么是一个雌性，要么你是臣服于他的雄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就是我们男人的一个本能嘛，我其实觉得是那个隐隐也建立了一个我如何和其他猴子相处的一个雏形，所以导致我现在在工作当中也游刃有余。就是我知道说，如果一个猴群里有猴王的话，我最好不要太表现出攻击性，除非有一天我可以打倒他，不然的话我还是对这个猴王乖一点，不然的话我就会被逐出这个猴群。我觉得人类社会完全符合这个跟猴子相处的规律。而且你知道吗，很多瞬间我跟我领导相处的瞬间，我都会想到那个动物世界里的画面，就是我当年看的那一期猴王争霸的那个纪录片，就是我都会想到我就觉得我自己好丑陋，我就想到了我是给那个猴王抓狮子的那个猴子。真的，我每次都觉得我是那样的感觉。然后我给他抓完狮子之后，我还给他一根香蕉，我还说你看我都没吃，我先把香蕉给你。但是我想到最后一天，就是那个抓狮子，就是给那个猴王递香蕉的那个猴子把那个老猴王给打死了。对对，他那个最后的结局是这样，他一开始拍的时候就是那个猴子还没有成为新猴王，他还给那个猴子抓狮子呀什么的，就是隐忍嘛。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说我有一天我就算功成名就了，我也不要把我的领导打死，这是我和猴子唯一的区别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抓狮子的这些屈辱本来就很屈辱，但是我想说我只要不负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勾践，那个叫什么卧薪尝胆，我只要不卧薪尝胆，以后把我的这个老猴王打死，我就还是一个好猴，我好人，我不是一个猴。如果我把他打死了，我就彻底是一个猴子了，我完全符合猴类那个猴类族群的所有规律，我会因此而感到非常的愧疚，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进化。
嗯，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人类其实就是以猴进化来的嘛，而且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你知道的，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看动物世界，我觉得我们说不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啊。因为一直以来所有人都会跟我说，你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去看历史书是最好的，但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去看动物世界其实也挺好的，因为说到底就是大家都是动物，而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有很多本能的兽性会表现出来，包括我觉得在这种时候人会表现得更有攻击性，所有的人会表现得更有攻击性，所有的人会表现得更加自私，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资源更少了，或者是我们现在要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我们的领地，就是这种会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如何就是帮人抓狮子，然后把它杀掉。
真的，你从猴子的那个角度看，你就真的觉得是在上帝视角，就是特别是每当我看见两个猴群在为了争地盘打架打得很激烈，头破血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们这个领地被侵占也不是因为另一波猴子吧，你也不看外面人类都建起景区了，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动物世界你就会站在上帝视角吧，你就会觉得猴子真的挺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想想我也觉得就是我也是猴子，所以我还是不要笑猴子好了，五十步笑百步。
咱们长得还挺像猴子的，尤其是我俩。
哎，真的，我跟你讲，我常常在工作当中觉得非常羞耻的瞬间都是因为我想到了猴子，或者是我在社会生活当中我常常是因为想到猴子让我觉得非常，我没有说我看不起猴子，我比猴子高一等的意思，但是我真的我每次每每想到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在干什么，我感觉多少有点羞耻了。
嗯，我懂了，其实这样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审视自己的方式吧，就是看到自己那种动物的一面，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自己那种自私，你自己那种自以为是暴露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羞耻，因为我觉得人跟这种动物唯一不一样就是我们是动物啊，就是我们会有羞耻心嘛，因为据我所知动物是没有羞耻心的吧，是吧，有吗？
我不知道，哎，我不是动物，我是动物，对不起，应该也是有的吧，我觉得可能应该
我们的羞耻心可能会强一点，
我觉得就正是这些自己的欲望。
对，我有时候也就是特别是每次我跟别人吃火锅，我看到我喜欢的菜我就趁大家聊天的时候疯狂的在那里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原始哦。
不然吃饭还会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他会有一个方案要先吃什么吃什么，我每次跟他吃饭我聊得很开心，我再一低头发现肉全没了，只剩土豆了，
因为我有健身嘛，然后我健身的话就需要蛋白质，然后
就是
其实就这种达尔文主义的这种在饭局上尤其是 AA 制的饭局上，达尔文我这种人就很危险，
丑陋，
我跟你一样，哎，我也会我真的很容易饿，我就是那一刻我会意识到，而且就是我吃完了之后就是我没吃饱的时候我意识不到这个事情，我也这个真的很丑陋，这个可能就是动物，我吃饱了之后我就会突然良心发现，我就是温饱思淫欲你知道吗，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刚才在干什么，我好像那个动物抢食啊，还护食你知道吗，就好原始，我怎么这么原始，
他也巨护食你知道吗，他超级护食，我昨天晚上差点生他气，就是因为他那个电子烟啊，我就拿着这样吸了一口，我大概就吸了五秒钟，他就马上还给我，我一下子火就来了，我想说干嘛，我才拿到我手上两秒钟，就是你护什么护啊，人家动物护食你还护上电子烟了，你真赛博，
我就是想抽一口，
就是好赛博的动物、啊、
我觉得你要原谅他，这个就是动物性真的控制不了，我也得等吃饱了我才能够恢复理智说 OK 我是一个人类，我们菜没了可以再点，现在也不是没钱也不是没菜，我不应该把我的本性暴露的这么原始，就是我那一刻我真的会悔恨，我觉得说我下次一定要改进，所以我其实现在稍略有改进，我现在都会慢条斯理细嚼慢咽，我也觉得这是我从动物进化成人类的一个标志。
嗯，我觉得是，我希望 Frank 先生也能深刻的理解到这一点。
我每次吃饭都贼快，
对他哎，真的不想说。但是我觉得你最后的那个分享，我觉得我很喜欢，就动物世界的这个点，就是确实是有跳出我们的一个思维方式。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一些，就不用说黑榜了，我就直接说红榜嘛，直接就是说每个人就是推荐一个吧，然后推荐的很好的话，就是你就厉害，没有什么奖励，就是一个口头的表扬。
红黑榜大家想分享都可以分享了，欢迎大家踊跃分享，也希望大家多多分享我们这一期节目。
Peace， 拜拜，谢谢，
拜拜。